FM 爱生活，欢迎你守着我们的营养单元。今天敏明啊是邀请到徐志豪营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志豪你好。
你好。
是，欢迎志豪呢来到我们的爱生活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跟着我们学习了，特别是阿公阿嬷，就是年长者，他们在补充营养方面，在吃着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那就我们平时的观察了啊，志豪，其实我们的这个长辈啊，在饮食方面的一个摄取采取中庸态度，或者是比较偏激任何一方面的一个人数，是不是很明显呐？
对对，我们经常呢会遇到呢，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乐龄人士呢由于他们有一些三高的问题，所以就非常节制自己的饮食，任何甜的东西都不喝，然后家里是没有吃油炸的东西的，然后呢可能肉类就吃得越来越少，蛋白质不足。那有一些呢就认为说，哎，我的可能活的时间也不多了，要享受，还等什么时候啊？哦，就暴饮暴食，或者自己爱吃的东西啊，肥肉啊，就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非常极端的，
是，所以看来这任何一个极端的都不对，对吧？
对了，
我们要采取的是中庸的态度哦。
对，
那为了要满足我们的口欲，又要避免这个三高继续的增高哦，其实在采取饮食的一个态度方面，应该怎么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年长者可能就是我们这边指的就是六七十岁或以上的话，人慢慢老了，那其实呢，在牙齿方面呢，这个肠胃方面也是退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可能吃不到硬的东西，那咀嚼能力也有些问题，甚至是在吸收方面也不像以往那么快了。那针对这一点呢，是不是大家也要先建立一个，哎，像我这样的年龄层，我目前的健康状况，我摄取的卡路里其实跟壮年跟青年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呢？先要厘清这个概念吗？
对对，非常重要。那因为人到了中年，尤其是六十岁开始呢，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有退化的现象，比如说消化能力呢就会变差了一点点，所以有时吃东西吃一点点就饱了，食量呢比以前是小了。虽然比年轻的时候吃的少了，可是因为新陈代谢也在变慢，所以很多就是体重反而增加，吃少了体重反而增加，然后肠胃蠕动也没这么好，变慢了，所以很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再加上呢，就是这个味蕾，舌头的味蕾数量呢会减少，所以呢这个味觉也会在退化，很多时候呢吃东西觉得淡而无味，提不起胃口。再加上刚才敏明说的牙齿咀嚼能力的影响呢，很多以前喜欢吃的比较脆的比较硬的食物啊都没有吃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原则了。怎么样才可以预防营养不良啊，便秘啊，解决体重的问题啊，食欲不振的问题等等。
是，我们希望长辈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学起来。当然如果在旁边就是有照顾长辈朋友的子女或者是照顾者哦，也要把这一些准则啊都学起来。毕竟老人家到了某个年龄层，我们知道因为新陈代谢的关系，因为我们身体老化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三高的问题就是好像无可避免的，就是稍微都会这个有点高，或者是那个有点高，或者是严重的偏高哦。
对，
这一点我们在饮食上呢就要做调整，也希望我们的老宝贝们可以越活越健康啊。好，我们就请志豪来告诉我们这些原则了。
好了，根据老人的生理的特性还有营养需求的，我归纳了大概七八项老人家比较适用的一些营养的原则。回到刚才敏明问的问题，就是我吃的比较少了反而越来越胖。那第一个原则呢，我想大家就是学习的，就是选择低热量的食物，营养比较高而且要比较耐饱的食物。
OK，
那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听众朋友敏明要做一个互动。大家想象 我的面前有三种食物啦，就是一个这个白饭配这个罐头菜心，一碗白饭跟第二样呢就是港式的蛋挞一件，一件罢了。OK， 第三种呢就是家庭式的自己做的，就是两片面包，然后涂一些这个三文治酱，酱的
三文治酱，
对，三文治酱，不是三文治，而是 tuna
啊，
那些已经是准备好的，已经罐头，OK。我想问问大家啦，这三种食物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白饭的话呢主要是淀粉类，港式蛋挞呢就脂肪是蛮高的，也有这个精致的淀粉，
对，
那第三种呢三文治呢就比较健康，因为呢它除了有这个淀粉类，还有蛮丰富的蛋白质，那考考大家，大家认为呢这三种食物吃哪一种呢是比较不耐饱的，很容易稍微吃多的？
不耐饱的很容易稍微吃多的如果是一个蛋挞的话，
对，一个罢了，
就是小个的那个，
对，小个的，
我觉得那个应该不耐饱吧。
对，我也是这么认同，不耐饱。
其实不对吗？
对，
真的是，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个比较不耐饱。
OK，
再问另外一个问题，
好，
大家认为说呢，这三种食物呢，哪一个脂肪是超标的？
蛋挞咯，
对，蛋挞，胆固醇比较高的，
胆固醇比较高的应该也是蛋挞吧？
对，也是蛋挞。OK， 那所以我们那我现在就开股，其实这三种食物的热量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大概200卡路里。也就是说呢，我选任何一种的话呢，它对我的体重的影响都是一样。不过呢，我们考虑到就是如果吃蛋挞的话呢。吃不饱，不够，一件肯定不够，
可能会吃两件，
对，吃两件，所以就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当我们选食物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说我老了我不用吃这么多，我吃很少，真的很少，我才一个蛋挞，不过就有体重的问题，就可能是这样原因，因为它不耐饱，而且营养的话呢它就不均衡，这个脂肪类就太高了。
对，
在这三个选择里面呢，我本身认为呢，这个三文治呢的营养会比较好一些，均匀一些。
如果我们三文治里头的面包啊，可能可以换去全谷粮面包。
对。
然后这个三文治酱的话，又是自制的。
对对。
那么蔬菜多加一些。
对了，番茄啊，生菜啊，什么什么。
那营养应该更棒。
胡萝卜丝，对，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早餐了，一餐了。
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先兼顾的，每一次准备餐点之前可以先问自己，这个是属于低热量的吗？它是属于高营养的吗？那它耐不耐饱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长辈们饮食的第一个原则了啊。
对，
不再是吃多，反而是吃得好啊。
对，
就是少量多餐。
对，少量多餐。对，我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刚好敏敏所说的少量多餐。吃七分饱，少量多餐，然后呢用点心来补充营养。那要克服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些长辈呢他可能这消化能力不太好，不能吃太多，一次过如果吃太多的话就感觉很饱，很胀，很腻。OK， 那举一些例子，要其实点心这个字眼的话呢是由英文直接翻译了，英文就说 snack， 在马来西亚我们想到 snack 就是零食，其实在国外不一定 snack 呢就是我们在正餐可能早餐和午餐之间我们吃一些简单的食物就把它叫做 snack，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说我说吃点心我们去吃点心了，烧麦那一种不是那例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饼干，还有泡一些这个低脂的牛奶，这也算是一个点心的补充，麦片，可能豆浆水啊，豆花，尝试一下弄热的，然后加一粒蛋下去，芋头糕啊，或者买了一些番薯，蒸番薯都可以把它安排在这个两餐之间的一个点心。刚才所说的是算是比较健康的。那有些可能没有这样健康的话呢，卡里巴啊，或者去了槟城买了这个蛋纹饼啊，香饼啊，可能在巴沙马拉买了这个 sponge cake 啊，或者糯米鸡啊，或者 这几天吃了好多粽子啊，偶尔吃没问题，只是不要吃太大量，因为会换口味嘛。
嗯，偶尔吃就是可能一个星期吃一次，
对，一两次这样，
一两次，
分量要控制，
分量要控制。嗯，因为如果说我们就举个蛋纹饼吧，大家都知道好好吃了，可能一下子吃好几个，
对，
你就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所以它热量呢比正餐更多。
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拿捏好的哦，少量多餐。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长辈们的这个饮食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呢？刚才志豪呢就有特别提醒我们了啊，首先要选择低热量、高营养而且耐饱的食物，那尽量在一天之内少量多餐。那接下来我们知道长辈不可以缺少这个蛋白质嘛，那么在肉类方面是唯一蛋白质的来源吗？还是我们可以用优质蛋白质来取代目前他们所用的蛋白质呢？
好，其实肉类除了肉类，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呢，都能提供很优质的蛋白。比如说鱼啊、豆啊、蛋啊，或者一些低脂的牛奶和乳制品，都是很好的选择。那这样做呢，可以克服的问题就是，我们懂肉如果吃太多了，胆固醇和饱和脂肪会比较高，所以会影响这个血脂，还有这个血压。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用其他的优质蛋白来做一个代替。那蛋白质的话呢，对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呢，大概到了20岁的时候呢，我们肌肉状态是最饱满最好的。到了30岁左右呢，开始就会有这个衰退，肌肉量呢每年会减0.5到1%，大概到了50岁的时候呢，这个减退就变得比较严重，可以到3%。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肌肉量不足的话，尤其是年长者的话呢，爬楼梯的时候会觉得很吃力，没力气。
哦，
然后呢，走路不能走不远，走一下子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所以这个跟骨头没有关系了，
跟关节跟肌肉其实不可以把它分开来讲。
所以不可以只是说，哎，我走路没有力了啊，我的膝盖不好，不能够只是讲关节啊，
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钙质不够，其实蛋白质也非常重要，
对，也非常重要。
哦，
而且如果你老人家他发现呢，哎，我走路走不动，不过我膝盖没有痛啊，那为什么呢？好，很大的机会呢，就是这个蛋白质不够，而导致呢长期这个肌肉流失呢，平衡力也很不好，很容易摔倒。所以这个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要补充多少呢？以一个体重50公斤到75公斤左右的人呢，大概需要50到75克的蛋白质，这么多。OK， 那我举一些蛋白质丰富的例子啦，一些食物，比如说一粒鸡蛋，大概会有6克的蛋白质。如果我们喝这个豆浆水的话呢，一杯不会太多了，其实大概3到4克，这么多。反而呢，如果是喝牛奶的话呢，会比较高，一杯有10克，这么多。其他好的来源就包括豆腐的话呢，比如说有一种是方块的，就大概是6cm×6cm 大概3.5cm 那一种的话呢，也会蛮高，有10到11克。肉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嘛。那肉的话呢，如果我们因为切的方法不同，假设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想象出来的一个体积，就是那个扑克牌，你就想象扑克牌那个盒子，我切这么大的一块肉，大概会给到我们大概15克，都是不错的这个蛋白来源。
就是扑克牌的大小了啊，那厚度呢？
厚度的话呢，大概是我们的手指
的厚度，
小指的厚度，
手指的这个尾指的厚度。OK，
对那些吃全素的话呢，又不能吃
肉，
不能吃蛋，然后甚至有些不喝奶的话呢，就需要从这个核桃啊、杏仁啊、腰果，你把它融入你的饮食里面。然后我不太鼓励就是用白米饭、糙米饭。也不够，你必须用一些五谷杂粮，这样呢才能够提供足够的蛋白质。
比如说五谷米、十谷米吗？
对， 对，
嗯
啊，尤其是吃全素的话，会显得更加重要。
OK， 因为我们担心就是在可能长辈们过了某个年龄，他们想要转吃素、吃全素的话，在营养的这个过渡方面，如果你找不到优质的蛋白质来取代你之前吃的肉类的话，那就可能会短暂性的营养缺失。
对，
那可能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如果长期来说哦，它的确会影响你，包括肌肉这个部分的减少和流失。
对，
所以这个采取优质蛋白质来做补充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嗯，所以这个就是在肉类的部分大家要注意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除了肉啊菜啊等等，烹调方法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调味料是不是也很重要？因为一般人呢、哦、特别是长辈，他们在煮家乡味的一个食谱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加很多的调味料的，顾名思义就是不同的调味料能够调出鲜肉啊或者是食材本身的一个鲜味。而且很多我们传统的佳肴都加一些调味料，像酒啊，像醋啊，酱油啊等等等。
对，
嗯，
那调味料方面呢，如果是一些比较新鲜的天然的材料的话会比较好。反而呢，我们买回来的一些蚝油一些味精，这些就不太好。然后给大家，其实选择非常非常的多，姜啊，葱啊，葱头啊，姜花，一些味道比较浓的蔬菜，比如说九层塔、香菜，这个芫荽、韭菜，这些对这个调味非常有帮助。甚至是呢，在马来西亚我们有这个咖喱叶，然后也可以用胡椒一点的辣椒阿萨姆、芝麻这些刚才你说的酒啊、米酒啊、绍兴酒啊、醋啊，其实加入食物是非常好的。加入食物非常好，
可是不要大量的加
啊，不可以大量另外呢甚至呢，我们可以就是以养生的角度把一些中药材加入我们每天煮东西的食物，比如说枸杞、当归啊、杜仲啊、红枣，这些其实可以入菜的。
对
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用太多的盐。所以对控制这个血压呢非常的有帮助。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增加食物美味的方法，就是当食物把它端上桌的时候呢热乎乎的比较好，因为热的那个香气会跑出来，所以就吃得比较开胃。
是，那我们请志豪再稍微的补充刚才的提到的一个中药可以入菜的部分呢。枸杞子还有红枣，
对，
杜仲，
对，当归，
当归，
这一些都可以用。
因为像红枣的话本身就是甜的，它又补血补气哦，
对，
所以在食物当中如果可以适量的加入红枣，像枸杞子也很容易买得到，这个就是很不错的选择了。
对了，
好，这个就是在天然调味料方面我们要注意的部分哦，尽量以食材本身的一个鲜味来做调味，而不是加入大量的这个人工调味剂。好，我们来到第五个朋友们需要注意的点了。
OK， 第五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呢，很多的长辈可能牙齿就有缺牙齿啊，或者咀嚼能力就比较差。不过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先进的厨房的一些器材，
对
啊，可以有很大的帮助。那如果老人家的话呢，多数比较爱选这个就是肥肉入口即化瘦肉就咬不动。其实如果要吃瘦肉的话不是没办法，是可以的。市面上有一些肉锤，我们可以就是处理，用肉锤来处理啊，
或者用那个瘦肉里头的筋啊，
对，
或者是一个纤维把它弄断，是吧？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比较少看到有人用的，就是他们叫 meat tenderizer， 就是嫩肉粉。
嫩肉粉，
对
哦，
我比较少看到用，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化学物质不能用，其实它不是化学物质它是呢木瓜的酵素他们会用一些木瓜黄梨的酵素其实木瓜黄梨酵素呢有这个软化肉质纤维的这个能力。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加工的人工的东西，原来不是
不是不是、
okay.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小苏打粉或者一些酒也有这样的
功用，
对，能够软化这个肌肉然后如果大块的不能吃，我们就把它切片切丝。切的时候呢就 找对那个纹理，
对
啊，直的你就打横切，
嗯，
这样的话呢，也很大的帮助。或者煮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哎，怎么那块肉这么硬啊？我们可以就是沾一些酱或者蛋清，
嗯，
因为煮的时候呢，这个淀粉的成分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胶化，这样的话呢，肉汁呢就会它就会包住这块肉。然后它水分呢就能够保住，所以吃起来会比较滑，没有这么硬。
嗯，
啊，这些都一些小技巧。
对，
那除了这个肉锤啊，我们还有好多的这个器材可以用的。
嗯，比如说像绞肉器哦。
对，绞肉器。
如果大家去买肉的话，可能都留意到，哎，这个肉贩呢，他们会有一个碎肉机在旁边，你要多少的肉他绞给你。
对。
有一些人就觉得，哎，这个跟别人共用的我不要用，然后也不晓得他有没有洗干净，所以就自己在家里买一台那个小型的绞肉器或搅拌器，哎，自己在家里搅也可以啦啊，
嗯，
而且是饺子多碎有多碎的那一种，这个也是看个人的需求。
对，
嗯，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blender， 我们有这个
搅
拌机，对，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买一些坚果类的芝麻啊等等啊，把它磨成粉，然后呢，你就找一个密封的容器，把它收起来，等你下次吃燕麦的时候撒一点上去，你吃粥的时候撒一点上去，
嗯，
江鱼仔也可以这么做，或者你买了花生也可以这么做，银鱼仔也可以这么做，你就不要在外面买嘛，他们可能用油炸，嗯，你家有 oven 或者有这个 air fryer，
嗯，
你就把它也是准备好烘一下，准备好，你是可以把它收藏几个月都没问题的。这样的话呢，好处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
小鱼
干的话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钙质的营养，然后刚才所说的这个杏仁的话呢，里面的一些油的成分，维他命 B 成分有补脑的作用，
嗯，
对这个预防老年痴呆呢是有帮助的。
嗯，所以这一些我们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哦，就是买了回来的话，可能就是稍微的烘一烘啊，然后你就可以拿来搅碎，然后变成粉，那就比较方便你收藏。那这个收藏的话，像粉类的，有油脂的话跟没有油脂花，它的这个收藏分别有这个比如说放冰箱还是普通的再放室温就好了吗？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坚果类，它本身有油脂，
嗯，
那如果这个小鱼的话，可能弄干了它的油脂就是没有加油下去爆炒的话，其实它基本上也不会太油。所以像这样子的话是怎么样储藏法呢？
储藏的话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密封的容器，因为如果氧气跑进去了，就会把油氧化，如果有氧化的话呢，我们很容易知道，
嗯，
老人家我不太清楚他们的这个嗅觉能力可能就有点退化，普通比较有经验的家庭主妇的话呢，他嗅一嗅就知道，
有个油耗味啊，
对了，
就坏了，坏了可以吃吗？
不能。
所以不要太节俭，因为有些时候就觉得啊，好浪费，坏掉了，没关系啦，就加一些什么东西炒一炒还是什么，就把那个味道盖过去，同样吃，其实是不可以。
不可以。
嗯，油耗味就是代表食物已经变质了啊，就不要吃了。这个部分是不能够省的。好，我们希望这五点呢，大家都记下来喽。在歌曲的咨询过后，我们继续再聊，也来回答朋友的问题了。
哇，老公你怎么了？
我很累，肚子胀胀的，很不舒服，真讨厌。
你需要 Viva Green Barley， 这绿色食品含有丰富的叶绿素、酵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改善消化系统，排毒及促进健康。老公你最近看起来精神饱满哦。
当然咯，我现在每天都喝 Viva Green Barley， 感觉轻松有活力，而且排便顺畅，太好了。
天天喝身体好， Viva Green Barley 你喝了吗？
请联络1800-88-8248。
FM 爱生活，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来自威旺生化科技营养公司的产品经理啊，就是徐志豪营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谈谈呢，年纪长的这个阿公阿嬷要怎么吃才能够吃得健康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在食材的一个采买跟搭配使用，是不是只要搭配得宜，其实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就是吸收营养，而又不会吃得太多呢？
对，有很多很简单的方法，我就用刚才我说过的那个白粥配罐头菜心。
嗯，
那这个食物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去提高它的营养呢？很简单， 你可以在这个粥打一粒蛋下去。
嗯，
如果你家有买这个鱼丸啊、肉丸啊或者鱼饼的东西，哎，你也可以考虑加一些鱼丸下去。白粥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换成这个五谷杂粮的粥，或者呢，如果你家有一些什么红豆啊、绿豆啊、莲子啊、白荷啊、红枣啊，也把它加下去。这样的话呢，本来营养不是太均匀的一碗粥就变得比较均匀了。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假设说你要蒸蛋，蒸蛋的话肯定要加水，对不对？
是，
你就不加水，你加牛奶下去。
嗯，
啊，把牛奶加下去，这样的话它钙质成分、蛋白成分呢也会比较高。
嗯，
第三个呢，怎么配搭呢？就是荤和素的配搭，炒菜不要单单炒菜，可以呢加一些肉丝一起炒。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呢，菜里面呢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铁质、钙质的话呢，吸收比起这个动物来源的铁质的话呢，没这么好。只要呢，我们把这个肉加在这个蔬菜一起炒的话呢，会提高这个铁质的吸收，维他命的 B 也会这道菜的维他命 B 也会比较高。豆腐加肉碎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就是可以透过类似的方式把一些食材巧妙的加进去，使到这个食材就不再那么的单一，比较丰富，营养也多一些，然后味道也多一些，对吧？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取巧的一个部分了。毕竟很多时候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不同的一个材料啊、佐料啊等等，都可以适当的加下去哦。所以你家的厨房就变成是个八宝箱了，很多食材都有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水分方面的补充是不是很重要呢？可是长辈又说，其实我不太敢喝水耶，就是担心在晚上睡不着，然后一频频起来上厕所。
对，就是夜尿多是很多老人家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喝水的时间那就调一调咯，白天多喝水，全天多喝水，晚餐过后呢就不要喝这么多水啊，不然的话呢就晚上会跑厕所啊，然后就会影响睡眠。如果整天都不喝水的话呢，那水分不足导致粪便会变得很干硬，就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便秘这一个问题了。
是，
因为喝水有时感觉非常的单调，我们可以喝一些其他的饮料，尽量不要加糖，花茶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浓茶咖啡呢就不太建议，你就控制可能一天最多一杯。因为其实咖啡浓茶的话呢，里头有咖啡因，所以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这个要比较注意了。
Okay，
喝水，
喝水这方面就要多注意了啊。因为刚才提到的茶或咖啡呀，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利尿的饮料哦，它反而会带走我们体内的水分哦。这个部分就真的好好控制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项要大家多注意的。
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刚才我们分享了七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呢你懂得怎样去应用这些原则的话，基本上呢食物里头的一些营养成分啊、蛋白啊、维他命 B 啊、钙质啊，都是很容老人家比较容易缺乏的。通过这些原则呢，我们就能够摄取得够。如果你就是很难做啊、做不到、没时间啊、不会煮啊等等的原因导致呢，就是饮食还是改得不太好，不太均匀的话呢，那就要做一个补充，就要考虑呢，就每天吃一颗的适合分量的综合维他命和矿物质丸。
OK， 综合维他命就是确保自己的一个一天所需的维他命都足够，对吧？好，我们这时候看看在WhatsApp 里头就有朋友传送讯息进来了，请问如果要照顾家里头有这个肾脏功能衰竭的70岁的公公，他的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呢肾衰竭的话呢不会一两天这样肾衰竭的，一般上都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肾衰竭呢分成可能 轻微的、中等的和重型的，所以需要通过一些验血的报告来肯定他的肾衰竭是多少%，然后呢身体的那个毒素，比如说 creatinine、urea 这些成分有多高，本身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都要控制。不过基本上的话呢，有肾衰竭的人士呢，尤其是有漏蛋白、尿蛋白的话呢，就需要控制蛋白的摄取量，尽量摄取呢优质的蛋白，也就是动物性来源的蛋白，反而呢一些五谷杂粮里面的蛋白呢就不太建议，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一些就是肉类的，或者奶呀、豆啊，豆不太建议，OK 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蛋白的摄取不当的话呢，会导致呢身体的一些钾磷的成分会比较高。
对
啊，钾磷是肾衰竭的人没有办法排掉的，所以会引起他们皮肤会很痒，甚至影响他们的这个心跳。
是，就是因为刚才志豪有说了，其实肾衰竭啊，就是肾功能衰竭的话，其实他注意的东西比较广面的啊，所以如果这个部分除了听我们的广播，在这么小段时间里头解答，你可以上网多找一些资料，或者是买相关的书籍来研读，这么对你照顾起来会比较有信心啊。好，另外一位朋友说了，年纪越大肌肉越少啊，可是如果我们定期的健身，还有吃一些喝一些乳清蛋白粉，这个有帮助吗？这个有后遗症吗？要怎么增加肌肉呢？要怎么去衡量呢
？OK， 其实在年纪大锻炼是非常好，尤其是呢，他本身可能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就开始有运动、有锻炼、有健身的话呢，一般上呢，这个肌肉的流失的程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呢，一个50岁的人，他的肌肉量呢，其实跟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呢，没太大的差别，这就靠就是几十年的二三十年的锻炼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在运动的方面呢，我本身非常的建议，不过大家要注意就是，运动有好多种。比较能够就是刺激肌肉生长的一些运动呢，是一些重力的运动。重力运动呢，就是你需要就是可能拿一个小小的哑铃这一种的话会帮助，
或者是拿个矿泉水瓶装一些水就好了，
对，这个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在走路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就是加一些蹲叫什么这个好像以前人家打功夫做无形椅那一种它能够增加我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
OK，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请问朋友们他就想着请问徐志豪营养师老人家可以喝这个优酪乳吗吃 yogurt 的喝酸奶呀、
OK， yogurt 的话呢，如果是自己家做的话呢非常好，如果是在外面买的话呢要注意，虽然吃起来不甜，不过糖分非常的高，那优酪乳好处就是呢它的成分其实跟牛奶非常接近，有很高的蛋白，很高的这个钙另外的好处就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大部分的这些营养呢已经是消化一半了，部分被这个细菌所消化了，被这个益菌消化了，也就是说呢，很多喝奶会引起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会有风、有泻肚子这些问题是吗？喝优酪乳会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是好的选择，只是你买的时候就选择那个低糖的或者无糖的它会比较酸，所以我们可以可能加一些水果下去调一调这个味道，那又美味又健康。
是，好，谢谢志豪今天的回复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够回答到这里了那大家可以在脸书方面直接再留言，那我们就请志豪就稍后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了谢谢你志豪，
谢谢
OK。